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又请来了张天亮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比较有意思，因为呢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起源呢是因为受一个大陆观众的反馈。
甚至于
我们下面这个场景啊都是我们这位大陆观众的他亲身体验的，我们来看一看。
好。
儿子吃饭了。
哎，
成天在网上看能当饭吃吗？
这是精神食粮。电视台老骂美国中国人权白皮书，又不让我们知道里面的内容，您猜怎么着？我终于找到原文了，其实老美吧挺客观的，而且挺像咱们中国老百姓的。
说话没把门的，美国这么关心中国老百姓，他管中国人的饭了吗？共产党再不好，毕竟我们的饭碗是党给的，美国给你一分钱了吗？
没有啊。
做人呐要站对立场。还有啊，你在家说什么啊有你，到外面你给我把住你的嘴，你太小不懂，祸从口出。
刚才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个很可笑的现象哈，就是脑子里边有一个很可笑的场景，就是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工作，只有党在工作。那所有的地呢都是党种，所有的这个工厂都是党在那儿打工，辛辛苦苦的，所有的科研项目都是党做的。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社会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是吧？我们谁在种地？农民在种地，是吧？谁在打工？工人在打工，是吧？谁在搞科研？知识分子在搞科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社会财富的话，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农民他就有一种说法，他们在这个刚刚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说感谢党的好政策呀。其实党什么好政策呢？其实就是包产到户，简单的说就是党不管了。过去30年党管得很死，是吧？那么农民的话他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现在党不管的时候呢，那么农民才逐渐的富裕起来的。
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来想哈，张天亮先生，就比如说我父母那一辈，他们呢，你想他们的房子是分的，那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逢年过节也有些福利啊，然后包括医疗保险，这个医疗费全部是报销。那么这么几十年下来，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饭碗是共产党给的，是不是也不为过？
这个是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的话，他走了一条路，就是叫高福利、高积累、高税收、低收入。也就是说等于说你创造出财富之后的话，绝大部分都是被共产党拿走了。等于说你一个人买了高额的住房补贴，买了高额的医疗保险，买了高额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你任何得到的东西的话，实际上都是从你已经交的那种高额的那种税收中还给你的。所以这个财富其实本来也是你创造出来的，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哈，就是共产党在这个夺取政权之后呢，他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那么你想你要种地，这个地好像是国家的，那不是你的。如果你要想做工的话，到工厂去，工厂是国家的。那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他垄断了所有这个生产资料的时候，如果你要想去找一份工作，那么好像只能到他那个地方去找工作。那这个时候呢，就给你带来一种错觉，好像是这个共产党给你的一个工作一样。共产党在把你所有的钱都拿走，把你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拿走之后，把其中一部分还给了你。这个时候你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哎呦，我如果再不工作的话，我们家人就饿死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把这个工作给你，而且你还知道一点，就是共产党如果不想给你的话，他可以随时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就包括到今天，比如说高志胜律师哈，举他做个例子，他是一个律师，他的钱哪来？他是靠给别人打官司收取的这个律师费，是吧？跟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呢，共产党如果不喜欢他的话，可以把他的车开走，把他的律师执照吊销，银行账户冻结，让你连活都活不下去，掐住你这个饭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人就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就是他把你东西拿走了再还给你的时候，你觉得反而是他给你的。对，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一种思维它能够这样形成，而且大多数人都这样去想，一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著名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哈耶克，他在1944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通向奴役之路》，那个里边就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的这个私有财产的被剥夺会导致人丧失自由的意志。就像我们前两集谈到的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如果你连饭都吃不上的话，那么你就很难坚持你的这个宗教这个自由，或者是坚持你的信仰自由，那是非常难的。就作为这样的人能够坚持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像当时刘少奇跟毛泽东有矛盾的时候，刘少奇说我能不能回家种地，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但是不行，因为你所有的当你所有的私有财产都被剥夺的时候，你的退路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共产党通过剥夺所有的这种生产资料的这个情况来控制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是他的一个控制。再有一个的话呢，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细腻的这种灌输手段。什么手段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哈，每一个人的思想，你不信你静下来想一想，你的思想一定是一个词汇的流，或者是一个语言的那个流，
嗯，
一句一句话，一个一个词汇从你脑子里边流动成为一个思想。共产党他把你思维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就是词汇都给你改造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分配工作，我在199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两句话，一个叫分配工作，一个叫服从分配。
对，
哎，什么叫分配工作呢？当你这个用这个词的时候，它就后面就隐含着几个意思：谁分配？
嗯，
分配的是什么？凭什么分配？怎么分配的？分配给谁？就它都有后面，当你用这个词的时候，后面就有许许多多跟这个词相关的这个思想。
嗯，
当你说党分配工作，然后我们服从分配的时候，你就承认了你跟党之间统治跟被统治、分配跟被分配的关系。
嗯，
而你如果认为工作是党分配给你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我的饭碗是党分配给我的，是党给我的。
嗯，
对对对，这个词本身。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事实，你比如说在中共他夺取政权之后。是从这个农业社会变成了这个工业社会，甚至现在呢，他又提倡说要进入到这个信息社会。
嗯，
大家看到这个网民大概是占全
快一亿了，
全应该是全世界第二，大概是仅次于美国。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些人他也过慢慢过上好日子了，就像现在有一首歌叫《好日子》。
这里边我想有三个误会比较重要的哈，就是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经济发展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就包括像西方这种自由经济啊，他们都倡导自由经济，实际上就是讲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尽量的少，尽量的不要那么具体。
嗯，
用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来讲的话，叫做休养生息。
嗯，
什么叫休养生息呢？就是政府所谓的休养生息啊，那个时候叫政府省刑罚、薄赋税、轻徭役，这个与民休息。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不折腾，不要瞎折腾，是吧？所以呢，就是你看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的话，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十一三中全会这个召开之前，他整整折腾了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他折腾了30年的时间。
嗯，
那么中共自己都承认说，这30年的时间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自己都承认，由于他们的瞎折腾，使这个3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这个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是吧？日本经济起飞很蓬勃发展的时候。世界计算机工业蓬勃发展的时候，60、70年代，中国是在搞文革，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党这么瞎折腾的话，我们这个三十年的时间呢，整整30年就不会被耽误。也许我们30年以前我们就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了，这是第一点。共产党耽误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说，共产党它的存在本身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非常恶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想繁荣的话，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啊，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会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发财的话，他是以正道发财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是以正道发财，他靠他的勤劳，靠他的节俭，靠他的智慧，靠他的眼光，是吧？靠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那么能够搞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那么大家会看到，好，他发财是因为他的人品、智慧、眼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要跟他学。如果我们要想好好做的话，我们也要搞发明创造，我们也要努力工作。这就会推动这个社会的经济的这个发展走上一个良性的轨道。
嗯，
但是呢，共产党他现在的话呢，他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像这个官商勾结，是吧？权钱勾结，跟这个黑社会的勾结，像前两天抓这个陈良宇，他可以一次把几十亿的社保基金批给张荣坤，这个去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是一夜暴富，房地产靠着这种权钱的这种贿赂收买，他会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恶性的影响。大家想，我要投机倒把。我要怎么样去这个贿赂，怎么样走门路？所以你看到现在有的这个地方啊，一个村一个村的做假酒，一个村一个村子的人做假药，一个村一个人的村的人的话呢，他在做什么什么毒大米啊，什么地沟油啊等等，这个就带来这种社会给这个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非常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刺激。
我自己认识了很多人，包括原来的大学同学啊什么的，现在很多人在国内日子过得也不错，而且他们人也不是通过什么不好的手段，
嗯，
也是比如说受得很好教育啊，然后又聪明啊，又勤奋啊，然后日子过得很好。
嗯，
那他们这些也是很多数人啊。
对，是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呢，回到了我们刚开始谈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饭碗是靠他们的很聪明啊，受了很好的教育啊，他们自己做饭，自己就是自己做得好得到的这个饭碗。
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靠投机倒把，但是我只是说，当社会上存在这样投机倒把这种，或者是说其他别的这种投机的方式，一夜暴富、违法暴富的这种情况下，他对别人是一种恶性的刺激。
嗯，
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萨米尔逊，他就举过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大家看游行的时候，如果有人把脚尖颠起来， 挡住了你的时候，而他这个踮脚尖又得不到制止的时候，如果你也想看游行，你怎么办？你也得把脚尖
踮
起来。
对，
所以实际上现在社会就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踮脚尖的人比较多。
对对，而且是感觉是这个越多的话，
越
不会被制止的话，踮脚尖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给社会带来一个很恶性的刺激。这是第二点哈。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共存在的本身带来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支出。我们就讲中共自己承认的啊，比如说中共自己承认，人大开会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说，一年公款吃喝2000亿，
2000亿
的，一年公车消费3000亿，一年公费出国2000亿。这里边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共产党呢，他的这个行政开支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个像焦国标哈，就北大教授，他就曾经统计过说，中国差不多有400万个。部门是挂着宣传部的牌子，这都属于党。
400万个部门。
对，挂着宣传部，因为从上这个中央、省市、县、乡这个县，还有包括就是说一个企业什么，它都会有宣传部，一个局什么部都有宣传部。但是他的统计说，差不多有400万这样的宣传部，那还只是说宣传部一个口，还有什么统战部啊、外联部啊、组织部啊，像这种什么政法委啊，就整个共产党这一套下来，你就想整个大大小小党官，中国至少得有几百万，甚至可能是上千万，你想这一年得花多少钱？
哎呀，我正好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是说前中国的卫生部的副部长，他公开说呀、啊，说中共投在社会上的这个医疗保险费用啊，80%都是用在党政干部身上的，而在同时呢，这个像乡镇呢、啊，还有农村的很多人啊，40%的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看不起病。所以这就我记得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叫毛于轼，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他就等于是高官免费而穷人付费。
对，其实昨天像那个郑恩宠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上海啊，一般来讲开发商哈，卖3套房子，有一套是卖给市民的，其中有一套是给那个这个官员党政官员免费的。你想开发商不可能说这房子免费给他，那这个成本打到哪儿去呢？打到老百姓的兜里边。所以老百姓他买一套房，等于说他除了买自己的那套房子之后的话，还得给那些贪官们再买一套房子。所以你看，这就是房价居高不下一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顺口溜嘛，就是叫房改，把你的钱包掏空，是吧？教改把你的二老逼疯，这个医改的话给你提前送终，你看不起病嘛？所以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共产党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税率最高。中国的税收就老百姓啊，他除了养政府之外，还要再养一套党的机构。所以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税收的话，是平均来讲的话，应该相当于就是从这个理论分析的话，相当于其他别的国家的2倍。而且中共这个税收是越来越厉害。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中共自己说，过去的10年中国的 GDP 增长是1倍多一点，而中国的税收却增长了6倍。
哎，
现在这么高了。
对，就是税率增长非常快。所以你看到，就是党它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它的税率是最高的，服务是最差的，什么教育、医疗，这个什么住房，基本的社会福利的话是非常差的。
好像它有一个数据经常说，就是中国这个教育投资好像比乌干达还
要低，
比乌干达还要低。对，是收税最高，服务最差。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所以我们就讲，没有共产党的话，头三十年我们不会那么折腾，是吧？后30年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后30年的话呢，我们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快。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就台湾那个样子，人均收入16000美元一年，那样的话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比美国还要大出好几倍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张先生，就是您刚才讲了很多这个政府官员啊，然后这个党政各级干部什么，那这些人其实他好像什么都不干，他就当然也干一些事儿，但是不生产，但是他就有饭碗吃。那他们的饭碗是不是共产党给的呢？
对，这就是看你怎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觉得那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不义之财，就是说你是把，因为你并不从事生产创造，你而且呢你也并不是真正在管理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持这个党的这个统治。那么你的钱是哪来的呢？是把老百姓饭碗里边的饭抢来之后给你了。也可能你现在碗里边有肉，而且这碗还不小，但是呢你要知道，它的代价是以很多老百姓的贫穷，或者是以很多老百姓就是说这个饭不那么好吃作为代价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应该来说你的这个饭碗并不安全。中国现在共产党自己也知道，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太悬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不能够走向大家公平的富裕，共同的富裕的话，你手里边即使有饭的话，它是不安全的。
好，那谢谢各位观众，也谢谢张天亮先生。
谢谢。